库尔斯克建临时政府，乌克兰要秋季结束战争。朝核武呈几何数增长，专家解释真正原因。台价总会挺友邦，中共改对外首脑讲话被发现。柯文哲贪腐案影响民众党根基，学者评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1号。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旅游推荐，帮助你发现新的旅行灵感，不要错过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期有消息称，泽连斯基计划在今年秋季透过盟友的支持尽早结束这场战争，但是俄方仍然拒绝和谈。美国媒体认为，乌军在俄罗斯领土库尔斯克的行动可能成为解放俄罗斯的催化剂。一名军事推主在 X 发文指出，泽连斯基强调，如果乌克兰的盟友们能够一边在国际场合对俄罗斯施压，一边向乌克兰提供额外的军事援助，战争可能很快就会结束了。但有俄罗斯的官员表示，只要乌军仍然控制住库尔斯克的土地，俄方就不会同意和乌克兰进行谈判。据华盛顿观察家报报道，目前基辅正在通过接管地方和地区政府的职能，为自由俄罗斯奠定基础。一些反普京主义者建议在库尔斯克地区建立另一个俄罗斯政府。之前渗透到别尔哥罗德地区的俄罗斯自由军团希望参与解放俄罗斯领土的行动，而独立的流亡人民代表大会则准备宣布成立自由俄罗斯临时政府。基辅需要决定是要承担管理新领土的重任，还是在其边境建立一个友好的新俄罗斯国家。此外，近期普京针对俄军高层进行大规模清洗，先前因贪污盗卖前线防御建筑材料被捕的俄军少将波波夫日前亲笔写下一份请愿书，要求俄罗斯司法部门传唤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出庭，协助证明他的清白。中国军事记者万全在腾讯网撰文透露，波波夫先前接受访问时说，他在前线带兵打仗时曾参与包含格拉西莫夫在内的俄军高层会谈，并明确指出俄军前线面临的问题。然而格拉西莫夫对普京采取报喜不报忧的策略，拒绝将波波夫的问题转告普京，但在波波夫宣言要将这些问题亲自报告给普京之后，在不到24个小时的时间内，波波夫就被解除指挥权，并陷入贪腐风波。曾与波波夫共事的俄军前南部军区副司令古鲁廖夫亦公布了一段录音，记录了波波夫曾向士兵发表演讲，称前线俄军浴血奋战，却被后方高层领导捅刀，间接证实了当时波波夫可能同俄军高层发生冲突，并在事后针对格拉西莫夫以及时任国防部长绍伊古进行批评。彭博社曾报道说，格拉西莫夫早在乌军开始行动的两个星期前就收到俄罗斯情报部门送的相关消息，但是格拉西莫夫却选择无视瞒报，导致乌军轻松进入库尔斯克，占领了大片俄罗斯土地，甚至在乌军刚攻入库尔斯克时散布俄军已经成功驱逐乌军的谎言。万全认为，在普京确认了库尔斯克的实际情况后，就完全失去了对格拉西莫夫的信任。普京派毫无作战经验的心腹九名指挥库尔斯克战区就能证明，现在军中没有人值得他信任。这次波波夫寄送请愿信的目的是让格拉西莫夫亦成为俄军高层大清洗的目标之一，俄军高层很可能再经历一波大地震立。另外，法新社消息，10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证实伊朗已向俄罗斯发送短程弹道导弹，他宣布将实施新的制裁措施，包括针对伊朗航空公司的措施。卫报报道，法国、德国和英国都表示将立即采取措施取消和伊朗的双边航空服务协议，并将伊朗航空公司及重要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 据 Axios 的国际记者及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主席麦考尔都表示，布林肯和英国外交大臣正在前往基辅，告诉泽连斯基乌克兰将获得许可，开始用远程战术弹道导弹和暴风阴影深入俄罗斯。这些导弹严格由美国卫星引导，他们亦在提供坐标。北韩官媒朝中社在10号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见证76周年纪念日向党政干部发表了讲话，强调北韩正在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几何级数增长核武数量的武力建设政策，而且自称是负责任的拥核国家，藉口是为了应对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扩张活动的一种保障国家安全的策略。但是专家分析认为，北韩的最大威胁其实来自中共。金正恩在讲话中说，北韩始终受到严重的核威胁，是为了保护自己而拥有的核武器，绝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他还说，强调北韩面临来自美国和他的随从势力的各种威胁，北韩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是一刻亦不能够放松，一步亦不能够退让的义务和生存权力。对于金正恩所说的是为了应对美国而扩大核武力量，时事评论人士唐正远并不这样认为。他分析表示，其实北韩并不认为他最主要的威胁是来自于美国，他其实真正感觉到最大的威胁反而是来自中共，尤其是在近期北韩可以拉开了和中共的距离，和俄罗斯的关系越走越近，形成一种三角形的关系，想要摆脱过去完全依附屈从于中共，成为中共的一个附庸国的一个定位。这样这种政策的变化有可能带来整个东亚或者东北亚地缘政治板块的一种重构，对于中共和习近平来讲当然是不爽的。在这种情况下，金正恩呈现出想要拉开和中共的距离，但要确保自己的权位能够稳固，所以他在发展核武器方面，包括现在他突然想要获得一个大幅度的增长，相关的技术、相关的原材料等等，很有可能都是来自于普京，就是俄罗斯这边给他的支持。这样这种情况下，他的自保的最主要的对象更多的是指向中共的。就在这次北韩见证活动期间，金正恩还特别视察了官方直属的军工企业，借机展示了最新的导弹发射车。而这次公开的可以运载火星17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车，从先前的11轴22轮加长为12轴24轮。军事专家分析认为，可能是改良火星18，透过增加导弹的长度、重量，延伸导弹射程，提升破坏力。日本长崎大学废除核武器研究中心在今年6月发布2024年全球核弹头数据显示，拥核大国的美国和俄罗斯的核弹头数量有所减少，而北韩和中共的核弹头数量反而有所增加。其中北韩拥有的核弹头数量比去年增加了10枚，达到50枚。对于北韩大幅增加核武的做法，美国会有怎样的回应呢？唐正远表示，美国对北韩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核国家，尤其是拜登政府对金正恩来讲，基本上一直都是采用了冷处理的外交方式，就是不去过多的刺激北韩，亦不将它视为一个迫在眉睫的威胁。因为事实上，拜登政府到目前为止，他一直都是在应对中俄这两个最主要的目标。一方面，俄罗斯在打俄乌战中是分了美国相当大的精力，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中共在台海这边蠢蠢欲动，这两个国家基本上已经占据了美国整个外交的大部分的精力。尤其现在拜登政府事实上已经到了看守政府的状态，他马上任期就到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基本上还是继续延续一种冷处理的方式，将这个问题留给下一任的政府、下一任的总统来解决。中共政府在海外实施战狼外交政策，导致国际形象下滑。近年北京当局频繁对台湾友邦施压， 甚至袭击太平洋岛国匹卢政府的网络系统，并且限制旅游业，试图逼该国和台湾断交，引发当地政府不满。本月上旬，世界台湾商会亚洲总会考察团访问匹卢，进行多日商机考察，以促进台湾和友邦的关系。匹卢总统魏树仁3号亲自接见投资考察团，表达深度肯定。他指出，希望未来双方继续交流合作，创造经济投资成果。台湾商会亚总会在公开声明中说，外交部长林佳龙得知友邦遭受中共打压，以观光业作为政治工具进行经济利诱后，随即联系亚总，希望民间力量给予友邦最大支持，鼓励民众前往匹卢观光旅游，帮助当地旅游业发展。此外，考察团亦就协助白楼旅馆整建，并引进国际连锁品牌，协助白楼发展对外航线及邮轮，引进免税商店，增加太阳能、光电储能、渔业及土地开发等问题，与总统魏树仁及白楼官员交换了意见。另一方面，在9号当日，挪威首相史托尔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访问了中国，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会面。不过，中国网友率先发现，中共官媒刊载的领导人会谈内容与其他两国发布的公文完全不一样，认为中共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无所不用其极。媒体报道披露了中共删改外国领导人讲话的不当行为。台湾 New Talk 新闻引述大纪元消息称，根据挪威政府的声明，该国领导人与习近平会谈的话题主要围绕在人权、乌克兰战争以及加沙问题上，其中大部分时间都围绕住俄乌战争进行讨论。由于地缘政治的关系，挪威十分关注俄乌战争的走向，亦很清楚北京在暗中支持俄罗斯。报道认为，这次史托尔访中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促进北京停止继续暗中援助俄罗斯的行为，提早让俄乌双方展开停战谈判。但是挪威政府亦清楚，要让中方改变立场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挪威政府在会谈结束后的声明稿中表示，史托尔在与习近平的对话中感受到桌面上有不同的语调，并认为习近平有时非常受脚本驱动，这个可能是指习近平在会谈中一直是以读稿的方式敷衍，完全没想进行磋商的意图。而中共当局的新华社却宣传会谈反映了中俄友好合作，同时声称史托尔对中国的成功经验赞誉有加。不过，由于这些言论根本没有出现在挪威的声明中，其真实性非常存疑。而在同一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的访问结束后，西班牙政府的公布亦与北京截然不同。西班牙方面指出，会谈期间两人讨论了贸易不平衡问题，认为双方在立场不完全一致的问题上继续保持对话。而中共当局却在声明中宣称，桑切斯对中国赞誉有加，其给出的称赞言论甚至有部分和挪威领导人的言论高度雷同，此举被质疑为连自己的党内人士都呃不到。同时，由于这种删改领导人会谈的做法严重违反外交行为，相关做法引发了舆论的关注。有观点认为，这样的举动展示了中共的流民外交本质。台湾在野党民众党主席、前台北市长柯文哲近日卷入贪腐案，遭到法院羁押，消息轰动台湾。观察人士正在关注民众党的未来走向，亦有学者认为第三党派消失，最失望的不单止包括支持者，亦包括栽培该党的北京政府，导致在野党力量削弱，中间选民面临变迁。据悉，由于民众党政治献金申报不实，涉嫌假账及不法洗钱，以及柯文哲在市长任期内几个土地开发项目在审议中被认为图利厂商，涉及上百亿台币的利益，该党派陷入争议。台北地方检察署搜查柯文哲的住家、办公室及民众党中央党部，已获得线索。 一向标榜清廉唔贪腐嘅柯文哲遭遇冲击，引起台湾内部震动，影响民众党2026年嘅地方选举。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亚洲问题研究员石可慧告诉美国之音，由于北京响栽培台湾民众党上做出好多努力，喺呢个之前，作为台北市长，柯文哲领导咗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后嚟佢响两岸关系嘅立场上变得同国民党更为接近，因此北京认为佢哋可以合作，能够栽培。密西根州奥克兰大学大众传媒学院副教授苏巧玲认为，柯文哲被羁押一事对台湾的民主发展有正面亦有负面影响。正面影响是调查贪腐造成的，对民主来讲是好事。另一方面，台湾第三大党的领导人被发现贪污，可能导致公民对政治更加失望，觉得一个被寄予厚望的第三势力咁快就在起落，那可能对很多透过民众党对政治产生兴趣的年轻人来讲，是一件令人非常失望的事情。此前尽管没有当选总统，但柯文哲得到 26.46% 的选票，得票率全台第三，民众党在立法院得到8个席次，成为关键少数。报道指出，在柯文哲被羁押后，其律师团在与柯文哲讨论后，在9号决定对法院的裁定不提起抗告。民众党发表声明说，对柯文哲的决定表示尊重与支持，并说既然当事人声明放弃抗告，全力配合调查，那就需要司法单位秉持勿枉勿纵、公平审理等基本精神，尽速查清真相。希望之旅，一个可以让你信任的旅游服务，精品小团，不购物、不赶路、不拼团，获得团友一致好评。
这是一个非常精致、细腻、高雅、非常温馨的团。
我们的成员在一起呢，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
我觉得整个的安排非常好，设计的很全面，这样一个团也是很幸运吧。
跟希望之声的旅游团很开心。
欧洲的文化让好多华人朋友都充满了向往，而东欧则是一个会带给你惊喜的地方。它不单止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还满载着迷人的湖光山色和人文景观。九月已经满团，十月的东欧之旅正在报名中。金秋的日本和台湾同样是美不胜收，十月、十一月的双岛游让你在享受美丽秋天的同时，还可以在台湾体验高级的全身健康检查、日本赏枫叶。以上均为精品小团，名额有限，赶快参加我们的旅行团啦！北美热线+1 855 955 5227，发邮件联系我们，或者点击置顶留言中的连接。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